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元梦。
大家好，我是小魏。
哎，小魏，咱们用了三个节目的时间，好不容易把这个五饼二鱼以后啊，耶稣啊和门徒这个上船去哪儿到哪儿，为什么这样呢？讲过一通，那现在可以正式进入底下一个阶段，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就来试探耶稣了啊。这个是马太、马可都记得。那先看看他们的来头，他们从哪儿来的？他们是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对吧？那马可福音有没有说他们是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
说了，
也说，
对，从耶路撒冷、
到耶稣那里聚集。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这个对于记载这件事情的大致内容是一样，可是他们记载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有这样的不一样？
方式啊，什么是记载的方式？
你看马太福音十五章二节，就直接记得这些人所讲的话。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很简单的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那马可福音呢，
他们曾
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还有呢，第三节，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哎，这个减肥的方法不错。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然后才讲说。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所以这两个记载上面相当的不一样，请问为什么有这样的不一样？
马可福音好像是一个介绍啊，都是同篇的介绍、
他为什么认为有这样介绍的必要？
跟外邦人传嘛、
这个、当然就是蒙哥讲的嘛，这个马可福音是后来写给外邦人的嘛，对不对？
对、
你看看、写给外邦人，他就需要多多加以解释。他这个解释不但把当时的话解释清楚，还顺便啊，法利赛人这些规矩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了一下，对不对？这些规矩是什么？历代拘守，还有好些别的规矩啊，像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这些他特别讲，他不是拘守摩西的律法，而是什么？古人的遗传。
古人的遗传。
所以从这里看，你真的是知道他是写给外邦人。马太福音不需要写这个东西，因为犹太人都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在马太福音在继承的时候，很可能就是门徒四散向犹太人传，指向犹太人传福音的那个阶段所做成了一个标准读物。但是这些话路加福音就没记了。
路加福音好像没有这一段。
他在别的地方有没有这一段？因为有时候路加福音会一下子插到别的地方去了。
没看到有这个，应该是没有。论捷径，
好，那这些东西完全靠小魏，你说没有我就当他没有了啊。但是将来有的话，咱们这个节目这个纰漏出大了，因为你的节目一出纰漏呢，咱们还可以补，对不对？蒙哥有各种各样的理论把它自圆其说，你这节目都做完了都放上去了，再出纰漏那不行。好了，那我们来看耶稣的答案有什么不一样的。马太福音的答案是什么？
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
那马可福音怎么说呢？
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教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然后第八节才说，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
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
马太福音他把这段也是写在后面的，好像倒了一下是吧，因为后面好像还写的。
后面怎么写的呢？
第四节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供物，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急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神的人呢。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哎，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
嘿，所以他们是把秩序颠倒了一下，是不是？
对，
这个马可福音这个摩西说当孝敬父母，所以大致他们的内容是一。把耶稣这段答案给我们分析分析，他说了哪几部分？这些永远是比较好的问题，因为我们自己讲到就是要从这边学，对吧？
嗯。从马太福音先开始分析的话，先列个提纲是吧，你们应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
对，
耶稣要给出根据，第一个是孝敬父母的事情啊，
是，
然后再从旧约里面找根据，以赛亚所说的话，马可福音呢，马可福音一开始先用旧先知的话，然后讲出这种话的意思，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然后又开始要举出例子，就是孝敬父母的这个事情，最后再概括一下，你们是承接遗传废了神道，而且还做了很多这样的事。
哎，耶稣没有讲的是什么？
没有讲的是我们为什么不洗手是吧？
对对对这个告诉我们说
不能按照愚昧人的这个问题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要按照愚昧的问题回答他们的问题。
一点不错，哎，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怎么解所罗门的这个话，对不对？你又不要按着愚妄人的话去回答他，你要按着他的话去回答他，因为你回答他呢是什么，是指出他的愚妄来，而不是说就他的问题去答。你同样的，中国人最喜欢问的，神能不能造一个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这是什么？谁问的？愚妄人问的。愚妄人都愚妄问题，你不要照这个问题去答，可是你要给他一个答案是能够指出他的愚妄来，那就行了。
那首先我们得知道他愚妄的这个点在哪里。
对对对，耶稣知道的很清楚，他愚妄的点是什么，也就是为了这个愚妄的点呢，马可福音在花了大篇幅在替外邦人，向外邦人解释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他们的遗传，他们的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他们的规矩呢不但是多，而且恐怕是越来越多。杯子罐子铜器洗澡洗手，哎呦，不但多，而且当别人不这样做的时候他还觉得很奇怪，他自己在做的时候他就应该觉得奇怪了。不不不，他是反过来，别人不这样他觉得奇怪，这个就是颠倒黑白。这个世界也是这样的，你不信进化论大家觉得很奇怪的，其实信进化论的人才奇怪。所以主耶稣一开头他就不是照着他们的话去答他，而是直接非常清楚的讲说你们到底错在哪里，而且你们这个错呢不是一个没有影响的错，你们当你们这样守古人的遗传的时候，要命的还不是那个遗传，而是什么呢？废了神的诫命。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为什么？你们要守不但是古人的遗传，而且你要守自己的遗传。所以你看这个马可福音七这个八节九节讲的是很好的，一个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一个是什么？诚然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这稍微有点不一样的。你先是离开他，因为你去跟从另外一个，这另外一个你跟了之后变成你自己的，你就把神的话都给废了，对不对？这是很可怕的。哎，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啊，
这教会里面到处都是古人的遗传吗？现在
他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为什么他后来有一个拜我也是枉然？这当然他就直接把自己跟神摆在一起了， 那为什么拜我跟这件事情有这么大的关系呢？什么叫做拜我也是枉然？这个拜我是指着什么？
这个经上讲的拜我当然是敬拜那个我们的天父神。然后这个敬拜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内容，就是遵行神的话语。
嗯
哼。那对于犹太人来说，律法是他们这个神所托付给他们的话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结果他们在这个敬拜的过程中却慢慢的把这个很重要的内容给废掉了嘛。
嗯，
那所以他们的敬拜就是按私意崇拜变成一个空壳子了。
嗯，
那他拜的不就是白拜了吗？
我觉得他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法利赛人嘛，认为他在拘守古人遗传的食物，那一切的规矩他自己以为那个就是他的敬拜。
对，
他以为他在拜神，他不是说敬拜是另外一件事情，对，他非常虔诚守这个规矩，并且把这个道理呢去教导别人，告诉别人怎么样来这样做，你这样做叫做敬拜神。比如说你吃饭以前要洗手，你这个所谓的虔诚，他们都认为当我在这样做的时候，我是对神的一种崇敬，我这样做就是敬拜神。我的体会是他这两件事情是一回事情。他底下他举的例子就特别好，你说什么样是敬拜神？是孝敬父母是敬拜神呢，还是献动物是敬拜神？对对对，
嗯，都是敬拜神。孝敬父母也是实践的话，
对，
献供物这也是这个当然
是神给以色列人的诫命。可是呢，这个法利赛人错在什么地方？这两个都是神的诫命，他们两个都明白他们怎么做的。我们可不可以分析一下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事情，只指出他们怎么了？
其实这个想起来是很容易想，不知道怎么说啊。你孝敬父母，你要给一分钱，
对，
那个这个纳贡物要给一分钱，
对，
那我就开始算计，我给了这两分钱，那我就该觉得有点多了，我怎么样才能把它弄少一点？那我既然孝敬父母给了一分钱，然后父母呢，他也应当去纳贡物，那么这一分钱可能就给父母给纳的，
嗯，
那么如果是这样算的话，我不如带父母把这一分钱给纳了。
哟，你讲的比他们讲的还要巧哎，哈！虽然是我哎，把供养父母的给了神了，而且是替他给了神的，呵。
那真正给的时候就不管了，不管父母了，就是我替给父母，这样我给出去只要给一份，是吧？
嗯，
不需要那么多。
那请问，如果一个人这样，他到底是给好还是不给好呢？他如果不给呢？他如果什么都不给，是不是就更糟呢？
嗯，什么叫什么都不给？
哎，就说你这个人至少啊，不管是照你说的，照主耶稣说的，他至少还有一个所谓的当纳的个儿板，对不对？还给了，他只是说把这个给了神之后，他就自己不孝敬父母，他只是这样子而已。那还有一个人呢，他是也不孝敬父母，也不给。
啊，哦，那这么说给了好像还好一点是吧？
这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啊。教会伦理就这么讲的嘛，对不对？他总是还来呀，你难道你要他不来吗？他总是还有十一奉献呢，对不对？
但是呢，像后面一种就是既不孝敬父母也不给供物，他这个事情如果定性的话，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
叫做不遵行神的诫命，就是不去做这件事情。
嗯，
但是他前一种的话，他使心里面使着这么一个诡诈，就是我把父母的钱拿过来。放到我这里去供给的话，那么他既要贪得这个遵行神的这个好名声，他实际上他也满足了自己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诡诈，
对，
实际上他是以这样的一个献供物的这样的一个诫命，
对，
是废掉了那个供养父母的这一条诫命。
嗯，那什么都不给的人有没有废掉神的诫命？
他只能说他这个不遵行，他这个废掉的话，他是应该是没有废掉。
哎，因为什么都不给的人，他也不敢去教导别人，对不对？他也不会去教导别人。他什么都不给，他在神面前他是没有一个这个啊，像法利赛人这样的自尊心，自信心的。就像两个人到店里面祷告嘛，一个是罪人嘛，捶着胸说：“哎呀，我怎么样怎么样不好，是不是？我也不孝敬父母，也不奉献。”还有一个法利赛人呢，他有种种的理由，种种替自己安排好的东西。哎，他觉得自己良心十分安稳。其实
别人会去问你为什么这么做，哎，这个，然后他就会跟你解释，
对，这法利赛人根本就是教导老百姓，他们不但自己这样做，还把这些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可是教导教导的，不单拜神成为枉然，他们这种行为上的敬拜是枉然，而且他把神的诫命给废掉了，这个麻烦。
他性质发生变化了，教导这方面。
什么叫做废掉了？什么叫做废掉？神的话真的能被他们所废掉吗？
就是强行解释嘛，强解律法是吧？
或者你践踏了圣经的意思，本来老百姓不懂的啊，你现在这么一歪，这么一解呢，哎呦，很多的圣经话就落了空了，以你的解释为准嘛。哎，咱们又要说了，这个预定论是一样的毛病，它废掉了圣经里面所启示我们的神的作为啊，是拣选亚伯拉罕，犹太人有一部分的不信，那这个救恩就临到外邦人，但因为他们的悖逆呢，所以我们得以与神和好。那这个是神接着保罗给我们的解释，但是预定论不是这样解释的。预定论不但自己讲出一套道理来，然后就把圣经给我们的这条启示的道路啊，世上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而不是预定得福啊，他把这个东西给他废掉了啊。那你仔细去想一想的话，这个任何一个做教导的人在这件事情上要很小心的 因为你一讲出一个道理，你很可能就怎么样啊，
废掉了神的道理。
那个人呢、对于神的道理他自己觉得不懂还没关系，他要觉得我懂了，可是懂错了，那你可能根本就教导把神的话给他废掉了，
他有一个答案在那里了，他就不再去寻求。
他看到圣经的时候，那个圣经就对他就关起来了，那个圣经里面本来圣灵所带的能力，对他的责备，对他的警戒，通通不在了。比如说教会里面有个教导说啊，如果是淫乱的关系，你就可以离婚，而且离婚可以再结婚。这个不是保罗的话，这是你把他当作一个人的吩咐去教导人。那你说没办法，弟兄姐妹要弄清楚。弟兄姐妹弄不清楚啊，你就算是神的话没讲清楚，那个责任在不在你身上啊？不在，
不在。
你把他一讲清楚，他责任就在谁的身上啊？
我们的身上。
对，所以你不要以为你什么事情你有答案，是不是讲得清楚？哎呦，才危险啊！这个法利赛，法利赛，法利赛就是这样子。所以耶稣说，你们呢还做许多这样的事。对吧？那不但他们做啊，其实我们也在做许多这样的事。
所以为什么这个山外天元是聊天不是讲到了？
就是这所谓的深得五心，你什么事情不能太正儿八经的讲，你讲的太正经，那个责任就到你身上，你稍微点到为止啊，再给弟兄姐妹另外一个角度看一看啊。比如说这个文哥还是很得意的，这孔明的东风哪里借来的？什么
高山大姐，蒙哥，这个东西不能多讲，因为孔明那个时候离耶稣还至少还200年。
神看千年如什么？你过了200年嘛？那还不简单？你不错啊，你还一算能够算出200年来，那你很有学问。好了，你这个马可福音讲的比马太福音要详细，不单是解释的详细，连耶稣所讲的话也稍微多一点。对不对？然后这些话完了之后，15章马太福音15章十节跟马可福音记得一样，怎么样？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
孟哥，我这还有个问题呢。他这个，为什么这个马可福音他也总是有这么一个特点？他总是喜欢用这个叫什么原文是吧？戈尔版。他观众为什么不直接讲贡献呢？”
就是我跟你说呢，这个所谓的戈尔版，这肯定是犹太人在讲他用的词嘛。
对，
当时的外邦人怎么样？你要读旧约啊，或者要跟犹太人在一起，你机会教育稍微教他们一点洋文，懂吧？对吧？你是中国人，是不会讲英文，可是他会讲什么 ？OK， 谁知道什么是 OK？ 但他让你稍微能够知道一点这个犹太文化，这是很重要。
好，
那怎么样？蒙哥的答案不错吧？
可以，
可以啊。在马可福音也是说，耶稣又叫众人来， 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要明白。这个众人是谁？
就是其他的这个在这个他身边的人。
他为什么要去叫众人来？
叫众人，
所谓叫众人来，就是说众人可能本来没有要来，
因为他可能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要对众人讲的。
嗯，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讲这个事情？那这时候那些法利赛人还在不在呢？
在。
然后他这次叫众人来的时候讲的特短，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你算算看多长啊？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半分钟都不到就讲完了，对不对？马可福音说，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马可福音就讲了，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这你把人家叫来就讲这么一句话，然后你就进了屋子了。
是的，我发现耶稣讲道可短了。
就是啊，耶稣讲道，你不说他短了，他这个短是让你去想的，你知道吧？我们今天讲道就是最好弟兄姐妹不要想，坐那听，你把他通通讲清楚了，他觉得很爽，因为他回家全忘了。耶稣不是讲，耶稣讲几句话留在你心里让你去想，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学的。然后讲台后面有个屋子啊，你讲完了你就到屋子里面去。然后如果有人有兴趣啊，他就会来问你，门徒就问这比喻的意思，你看看有意思。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什么意思啊？就是耶稣说，我虽然讲的话只有四句，但是你们应该听得明白，这可以值得效法。这个跟我们讲的很不一样啊，我们觉得什么事情要讲得清清楚楚啊，一二三四啊，把人家脑子里面觉得说，哎呀，我现在以前不懂的，我现在都懂了，我现在有答案了。其实，哎呀，前面也说过，这很危险的。因为很多时候主就是要你留在那个好像也不在左也不在右那个模模糊糊的地方，所以他可以继续带领你往前走。人脑子一清楚了，他就不听心里的声音，他连圣灵的话也不听，知道吧？
但是这个马太福音好像这个门徒进前来跟他说的话多记了一点哈。
他记了，多记了什么东西？
法利赛人听这话不服。
哦，马可福音没有说他们不服吗？
没有啊。所以刚刚，到时候刚刚蒙哥那个解释，这个方法挺好的，可能耶稣就是讲了一句话，然后就躲进去了，然后谁大家去想，你觉得有问题的你就来问，然后大家就是。
很好，
这以后就是以后聚会的模式是吧？
对呀、啊，你还没讲几篇道，大家已经投票把你赶走了。
那你觉得这个马太福音与马可福音所记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马太福音多记了一点这里，对吧？
它当然是指着一件事情去记的嘛。但是马太福音记的是可能就是耶稣说了这两句话，有法利赛人听了不服。
对，所以你怎么知道这些法利赛人还在旁边？对吧？耶稣本来是回答法利赛人说，为什么你们的门徒吃饭用俗手？耶稣跟他们讲完话呢，就把众人也叫过来，然后就对他们说了这句话，他就进去了。那这时候老百姓可能没什么话讲，法利赛人就开始不服了，因为刚才被耶稣说了一顿已经不开心了。那其实他这句话是什么？就是回答法利赛人的问题啦。我们前面说他没回答的那个问题其实是什么时候回答的？他为什么要叫众人来？因为这是法利赛人特别挑的一件愚顽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是他们在指责耶稣的门徒，所以耶稣要借这个机会呢，让老百姓有一个受教的机会，对吧？那这样子连起来，我们就比较明白为什么耶稣讲这么一句话就进去了。你看啊，法利赛人进前来问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洗手？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然后耶稣说什么？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这不就很准了吗？那这个事情给老百姓听啊，老百姓就其实听懂了没有啊？听懂了。但是谁不服气啊？法利赛人不服气的。对对对。小伟，这个还是挺有收获的，你看看咱们讲着讲着啊。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先停在这个地方了啊，底下耶稣还有话说，咱们就留到下回再讨论。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